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那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第十节，
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
好，谢谢。这个第七章的前面第三节到第八节呢，神给但以理呢看见四个巨兽的异象。那这个四个巨兽呢，就是神就是告诉他会有四个国哈，四个国，四个帝国这样的兴起，哈。那这个四，也就是说这个世纪在五百年，接着在就是在五百年人类历史五百年间，确实这个四个帝国，哈，就是巴比伦呐，还有这个马代波斯啊，希腊，然后这个古罗马帝国。好，那这个四个帝国的兴起，这个那接着呢，神又给但以理看见这个看见这位亘古常在者哈，坐在这个宝座上，然后呢，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好，这里就是讲到从这两幅这个两个这意象呢，你可以看见两个国。一个是世上的国，一个是神的国。好，那世上的国呢，就是一个国比一个国更残酷，好，更凶猛。但是呢，你会发现在这个人类历史的一国兴起，一国又败亡，然后另外一国兴起，哈，这个各样的残酷的行为在发生的时候呢，可是人发现这位亘古常在者他是坐着，那个坐着就是讲到他坐在他的宝座上，他都在看着，他在治理着，他不慌不忙，他不是觉得说哇现在变成这样了，那我该怎么样再来措施啊，要有什么样的措施来处理现在的这个变化，这个国家现在变得这样，我该怎么样来处理，都没有。这位亘古常在者就是这样坐着，他坐着，也就是说他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在他的管制底下，他不慌不忙。那另外呢，也就是说他有非常清楚的计划，整个的人类历史都是他架构的，所以他坐着为王，那都在他的管制之下正在进行着。然后呢，他讲到说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好，那我们知道衣服呢，在启示录十九章那里讲到圣徒所行的义，那个衣服讲到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讲到说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如雪就是讲到这位神呢，他的领导，他的治理，他的领导呢，他的带领是像雪一样的纯净，那是一个至极的纯净，没有错误的，没有错误，没有一点黑，是那样的洁白如雪，他的带领是那样的纯净，完全没有错误的，没有任何错误。那然后呢，他讲到他的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头发就是讲到他的思想，他的计划，他的思想，他的计划呢是那么纯净的。那然后呢，讲到 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好，那个宝座是火焰，整个宝座就是充满了火，就是它是那样的充满了爱，充满了热忱，好，在参与整个世界上的历史，历史的这个更替，历史的这个往前呢，好，那它是那么关心的，它是烈火，那个烈火的爱，好，热忱在那关心注意。他是完完全全的参与，他不是冷漠的，不管你们死活啊，哈，这个历史有这么多残酷的事，他不是这样子说冷漠没有兴趣，完全漠不关心，不是的，他是非常关心的，完完全全的参与。他坐着，他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好。其轮乃烈火，那个轮呢，就是讲到他正在一直在展开他的计划。整个历史是他架构的，那他的其轮乃烈火，就是他的轮子一直在前进着，在展开人类的历史，都一直在一步步的在展开他的计划。好，那然后他讲到说，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好，那他就讲到说，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就是讲到他这个奥秘的计划，正是一步步的在往前去，正是一步步的在揭开来，在这个展开他的计划。那我们就看见，就是说一个是世上的国，人类越来越残酷，越来越残暴，越来越凶猛，可是呢，神的国就是那样充满了平安，充满了爱，不慌不忙，都在他的治理当中，没有意外，没有意外，没有错误，都在他的治理当中。那然后呢，接着呢，他就是讲到说我在夜间，在十三节讲到，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好，然后就讲到说这个神的国呢，他结果是把他的国度交给谁来掌管呢？这个做亘古常在者，他把他的国度交给谁？交给有一位像人子的，也就是他的儿子。那他的儿子呢，应该是就是以神的姿态来掌管嘛，掌管这个神的国。可是不是，这位亘古常在者呢，他的计划里面是让他的儿子先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然后呢，从死里复活，借着在十字架上，这个败坏一切掌死权的，然后从死里复活，那他呢，要把许多的人，把人类带进他的里面，来跟他一同来掌管神的国度。也就是说，人在神的心中是多么重要，他不需要变成人的样式来掌管，可是阿巴父的计划是计划要让这位人子人的样式。好，那耶稣，我们知道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到天上去，他仍然带着那个伤痕在天上，好，他是那个人的样式，人要来掌管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明白，我这个人，我在阿巴父的心中地位是多么的重要。他的国度，他不是交给天使来掌管，他是要交给人来掌管。好，那他要把人要改变成像他的儿子这样，好，来跟他的儿子一同来掌管，来治理。好，那然后他说，这个国呢是不败坏的国，这个国是不能废去的。好，那这些不管多么凶猛的国，它至终都还是败坏了，还 还是废去了，他的权柄还是废去了。可是呢，这个人子来掌管，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好，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没有谁能够再胜过。好，然后呢，他的国是不败坏的，这就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而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他是要带领他的百姓，好，他的儿子们一起来治理，来享受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好，那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26-27节。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哈，我们在地上哈，我们会活多少的年日，好，还有我们会住在哪里，然后住多少年，然后再搬到哪里多少年哈，这个都是神预先定下，他预先定下。也许你觉得是你计划的，但是神预先定准了你的年限跟你所住的疆界。好，那在人呢，常常觉得是碰巧，在神，神告诉我们，他说是他预先定的，他会让你搬到哪个地方，然后在哪里被装备，然后搬到哪里，又在哪里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个都在神预先定的里面。好，他定准了，那他定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呀、啊？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搬到哪里呢，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27节，要叫他们寻求神，要叫他们寻求。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把你，他让你搬到哪里，搬到哪里，最主要都是要叫你寻求神，寻求神。好，那也就是说，你在地上所遇见的一切，好，神允许很多事情来震动你，让你有这么多不容易的遭遇，都为着他要震动你，让你来寻求他，寻求神，寻求神。好，有一位姊妹哈，她在中学的时候哈，她就接受了主哈。那然后呢，她到了后来到了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呢哈，她就祷告求神给他很好的工作，啊，神真的给他很好的工作，哈，然后他就是求神祝福他什么，神就祝福他什么，所以他步步高升，步步高升，哈，然后就是因为他从小非常的苦，哈，家里的这个环境哈，就是爸爸喝酒啊，哈，常常这样子打妈妈啦，哈，然后又对他的姐姐、他的妹妹啦，哈，各方面就是要抢他的妹妹的，拿着剪刀要这个妈妈妹妹这啊拔走项链要去买酒这样子，所以他里面哈对他爸爸一个恨这样哈。那然后呢，他就上班就是希望赚多一点钱哈，然后家里经济也改变了，然后他希望要人家更看得起他哈，所以他就一直争取要在往上再升再升。哎，那他就觉得，哎，他每次祷告神都垂听这样哈，好，然后他就是没有时间去教会哈，可是他需要的他就会跟神祷告，可是神也都一直垂听他哈，然后呢他就事业一帆风顺哈，可是一帆风顺他心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每一次一升一级了，达到他心里愿望的时候呢，压力就更大。好，因为你升得越高，你的责任是越大的，好，所以压力就更大，所以他心里实在一直都不满足这样哈，然后他又需要常常跟人家比较啦，竞争心啦哈，这样，所以他没有喜乐哈，然后也没有也不懂得感谢神这样哈。他30几岁，他结婚了哈，那嫁给一位先生，这个他的先生呢是前妻死了，然后留下2个女儿哈，7岁8岁这样哈。 那他结婚以后呢，因为他对他爸爸的恨，所以他对男人呢不大能够相信，以至于跟先生之间的沟通也是个问题，然后跟两个女儿之间呢，他也不知道，因为是后母也不方便管教他们。好，那结果呢就是跟两个女儿之间也是关系不好，所以婚姻生活也是很不愉快。好，那这个常常借故就是要回娘家这样。好，那后来呢在他工作中就开始发生震动，好，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一些不愉一些事情发生。好，那这个老板又没有站在他这一方面，站在他这边，所以他就很憋气这样，冤屈就往肚子里吞这样子。那然后呢家庭跟工作都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然后结婚才一年他就被发现得了鼻咽癌第四期。那第四期的鼻咽癌，然后在无助当中他就开始祷告神，就是呼求耶稣，结果呢神真的，他说神哦，这样的不丢弃我，虽然我离开耶稣多年了，可是他仍然这样伸出慈爱的手来救我，所以神就开始光照他，那他就开始明白自己有很多方面的罪，然后也看见自己的渺小，自己的软弱，然后他就开始跟神认罪，然后就饶恕爸爸，也饶恕在工作中伤害他的人这样子。那结果呢他这样子跟神认罪悔改以后呢，神就开始这个因着这个癌症呢，他说他真的是因祸得福，他这样跟神认罪悔改，跟神和睦以后，他发现他跟人的关系就一直渐渐的好起来。好，这个跟先生啊，跟两个女儿哈，都这样一直的好起来哈。那就他也祷告求神让他知道怎么来带领管教两个女儿这样哈，也为家人的得救祷告。好，结果神就让两个女儿也得救了，受洗了。好，然后一家人先生也信主，然后一家人都每天都可以一起的祷告这样子哈。那然后呢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这样哈。那然后就变成他的家总是洋溢着喜乐和谐这样哈。然后他在公司里面也是跟人之间的关系哈就一直的和睦起来哈。那神就开始教导他怎么样来处理工作，怎么样跟同事相处，怎么样回应上帝的爱这样哈。然后他虽然是癌症第四期，但是他说他真的常常活在喜乐跟满足中，享受这个家庭的温暖跟工作的乐趣。你看奇妙哈，一个人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对家里也不满，对工作也觉得压力很痛苦，可是当他癌症第四期的时候，他却反而觉得家里那么温暖，觉得工作那么工作觉得很快乐这样。好，那他说他真的好像变了一个人这样。好，然后呢以后癌症呢九年多以后又开始发作，好，可是呢他就是一直藏在神的爱里面，躲在神的爱里面。好，那他呢就在教会里面呢，他就发现他一直跟神在同工，看见人信主他就好快乐，看见人哈看见弟兄姊妹的生命改变，哇，他就是心有说不出的喜悦跟兴奋这样哈。他就发现跟上帝同工是人生极大的满足哈。那他真的知道他生命的意义何在，找到了他生命的意义哈。那结果呢他虽然是鼻咽癌第四期哈，他活到现在已经又多活了二十几年哈。那最主要不是说多活了二十几年，而是我看到他的见证我觉得很稀奇的，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他这个鼻咽癌的治疗过程其实是蛮痛苦的，而且九年半以后蔓延，然后呢这个又隔了十年以后又在扩散， 所以这个进进出出医院常常在进进出出医院，那可是呢他却一直在跟神同行，他真的享受生命。他说他每天都是在感恩跟满足中。这样子你有没有发现？那结果呢，他说当他遇到身体很不舒服很痛苦的时候，那神就用话语来安慰他。所以他说死亡吓不倒我，他说上帝每个晚上都跟我同在，让我安然熟睡，他安稳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讲这个见证就是说，让我们明白神震动的目的何在。也就是说神没有震动他的身体的话，他还是活在一个极贫穷 的光景里面，虽然钱是富足，虽然有一个很好的家，但是呢这个工作跟家对他而言都是痛苦，都是折磨，都是让他喘不过气来的。可是当神来震动一下，震动，神借着痛苦常常会震醒我们，痛常常使人可以有一个醒过来。有一位医生呢，他看了很多的这个麻风病人，那这位医生呢他就说，他说所有的这个他的所有的病人都承认，说那个痛实在是有价值的警报信号。也就是说这些麻风病患呢，当他们就是很讨厌因为手脚没有痛觉而遭到的这个伤害。那也就是说他就讲到说，这个医生他说神设计痛苦，设计疼痛，痛的设计是神美妙跟智慧的设计，痛使人清醒，可以避免更可怕的危险，可以避免更可怕的危险。那但是呢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痛呢神是先让他的儿子痛，他先把他的儿子震到了地上，道成肉身，震到地上，从出生呢就被震动，因为他从出生就人家不接待他，然后一出生没多久就开始要逃，他被震动，他传道的期间人家也是一直要杀害他，那你直到最后要到十字架受死，人类的痛苦都担在他的身上，这是神先来震碎他的儿子，震碎他的儿子，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他在十字架上把人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他把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要带进那些愿意接待他的人的里面，让我们不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可是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是耶稣为我们赢得的，那但是呢怎么样成型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也是在跟随他的脚步，跟随他的脚步就是借着震动，震动把脆弱的性格，把那个人类没有被更新的思想去震动掉。就像耶稣说人子要受害啊，那彼得就说主啊，这个事断不会临到你的身上。那彼得呢天然人的爱在爱耶稣，但是呢他这个爱是一个没有被更新的爱，所以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也就是说彼得他我们人类的思想在我们本来的没有被更新的思想里面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神的国的， 那神的国度，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是需要经过很多的震动才会成型在我们身上。因为第一个被震动的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你们也要跟随我的脚中行，跟随我的脚中行。好，那我们这一次呢要讲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呢，是我这一次在我都是冬令会完就仰望神，这个夏令会的题目是什么，那就神就给我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那结果呢这半年里面你就开始发现有很多的事一直在报道出来，一直在发生。好，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不久的将来，所以整个的政治经济国家社会这个气候各方面都会一直的被震动，会一直的被震动。那神这一次特会为什么给我们这个题目不能震动的国，是神的爱，因为他要在那个极大的震动来之前，他要他的百姓明白这是阿爸父的手在做的。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神的心，神的爱，神的计划，我们就会以为哦，这个是魔鬼的攻击，要不然就是觉得哇神变脸了，要不然就觉得神哪里是爱，他如果是爱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我们就会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很需要在这一次的特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来到神面前说，神，我愿意向你敞开心，我要明白你的心，我要知道你要做什么。好，我要明白你那个对我的爱，那个爱如果我们思想不更新，我们是不明白的。就像我们天然人会觉得神如果是爱为什么会让这个姊妹得鼻咽癌第四期，但是这个姊妹呢她自己当她一知道这个癌症的时候，她整个是来寻求神，她来寻求神，她就明白了，她就明白神的心，神的爱，然后她就一直的黏上神，结果她说这个疾病是她的祝福，他真的是因祸得福。有谁能够得癌症第四期，而且你知道鼻咽癌是很痛苦的，好，那有谁能够得癌症第四期能够那么满足，那么喜乐，常常活在兴奋极深的爱跟满足里面，然后觉得父啊真好，我真的是活在你的爱中，有谁能够有那些懂得来转向神，来问神，来连于神的这样的人。那有一位姊妹，她就说她说她呢她跟她先生感情都本来蛮好的，结果有一次呢她先生因为一个极大的压力底下就开始常常祷告得很晚，然后就被圣灵充满，可是因为他们的教会没有这方面的教导，所以不知道这个是圣灵充满，反正他就觉得那一天晚上开始他先生就变了一个人，常常就是捧着圣经啊，然后说哇这个雅歌多好啊，哎呀我现在才知道神跟我们之间的爱情是这么深啊，真的是胜过夫妻的这个爱啊，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太满足了，太喜乐，这个是极深的一个，哎呀我没有办法讲也没办法跟你讲哈。那他先生有时就跟他分享这个他圣经的开启啊，他说我现在读圣经都不一样了，读创世纪，读福音书啊，读雅歌都不一样了，这样哈，他就每天就一直捧着雅歌啊在读啊，这样子啊，所以他先生跟他分享圣经，这个太太觉得很喜欢听他先生分享，可是呢 他先生因为他们是住那个 one bedroom 一个房间的公寓，租一个公寓，那他先生呢就没有地方可以祷告，因为觉得太太在旁边太吵了，所以他先生就在客厅就搭了一个帐篷，他常常就去帐篷里祷告这样子。那然后他太太就很不高兴，就觉得好像被冷落了这样子，然后他又说，哎呦，这个实在是太这个是他就说我不知怎么跟你分享，没办法跟你分享，你去看雅哥好了，你去看雅哥啊。结果他太太就开始看雅哥，看雅哥，那结果他就是看不懂，只有看到最后一章，就是说那个我们有一小妹，有一小妹两乳尚未长成，我们该如何为她办理，所以他就好像觉得神开始跟他讲话，就是说她是小妹，所以小妹有很多事还没办法明白。那因为他感觉到他被弃绝，那所以他就常常一直问神，那神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我们这个家本来蛮正常，怎么会有这么不正常的事发生呢，然后呢他就说，神啊，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位神，怎么我都不知道呢，我不认识你是那位我先生所说的可以跟我们这么亲密的一位神，我也不认识那位对我有很深的感情的很深的情感的这个你，神啊，你让我知道这样，然后神都一直没跟他讲话，他就觉得说要么就是我先生进入异端，要么就是我没有被拣选，那然后呢他也没有人可以分享，也没有人可以问这样，然后呢只是看到他先生每天就是很喜乐很满足，好像初恋的人一样，然后呢就是整天捧着圣经啊这样，然后要不然就躲到帐篷里去了，他就跟他太太说，太神圣了，太亲密了，我没有办法跟你分享，太太就非常非常的生气这样。然后呢他就心里很不高兴，他就觉得说神抢走了我的先生，因为他就觉得说他的先生每天都三四点，半夜三四点然后就起来了，然后就去帐篷客厅的帐篷去祷告，他说耶稣叫他起来的这样子，这样那他先生就说他太被吸引了，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这样，这太太就很不高兴，觉得先生是活在天上，然后他是活在地上这样子，就很不高兴，然后他就这个太太就开始，因为先生都不跟他讲，就是很多没办法跟他分享嘛，所以他就一直跟神说，他说神啊，你真的很残忍，信仰对一个家庭来说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完整性的，可是我现在感觉到是一个被抛弃的，甚至也被神拒绝，我跟先生的关系也断绝了，那他说就像挪亚方舟，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就被水淹死了，那他说我就在这种状况里，你就只拣选少数的一些人，然后他就这样跟神埋怨了以后就去睡觉，就睡觉呢那个隔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听见雨的声音好大，雨水声很大，然后他就想到说，哎，我昨天晚上跟神说，那神是不是现在就是要用像挪亚的那个洪水来审判我啊，然后他就在床上呢，可是他这时候心这样想的时候，忽然间他就觉得神好像开始在跟他说话，然后圣灵在他里面跟他说话，那然后神就说，你听到什么声音啊，他就说下雨啊，我知道啊，就是你的洪水要把人淹没啊，可能你现在就是要审判我啊，神说你再听听这是什么声音，他就说就是很大的雨啊，很多人会无家可归啊，很多人会死掉啊，反正你是神嘛，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嘛，我们也没有办法啊， 哈，他就这样跟神讲哈，我没有选择啊哈。可是呢，他这样经过这样一段日子来，一直在跟神说话，说话，他不知不觉，他觉得他的心好像有一条线啊，一个跟神接上线。就那一天开始，他开始可以听见神跟他讲话，好，然后他开始进入跟神对话，好，然后呢，然后神就跟他讲，神说哈，他说他神很清楚的跟他讲说，那个水洪水是我的眼泪，都是我的眼泪，是我流下来的眼泪，我为着我所爱的人，好，我所造的人，好，他们终日思想的是恶，充满的是强暴。我差遣了我的仆人挪亚来跟他们讲，叫他们悔改，他们还是一直不听，一直不听，他们一直往魔鬼黑暗的路上直奔。我在那一直的流泪，我不断的流泪，所以整个大地都被我的眼泪充满了。那这位姊妹，她这时候一直听到那个雨水的声音，她说她的心开始软下来。他本来在这个之前是跟神敌对的，是一个批判性的敌对，可就在这时候他的心开始一直软下来，一直软下来，然后他就变成到床下就跪下来说，神啊，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这个流泪的你，哦，你神啊，你会流眼泪吗？神啊，我怎么都不知道呢，哦，神啊，我误解了你，哦，我用我知识来抵挡你，哦，我真的，我的心是那样的刚硬，我不认识你这位会为着我们而流泪，哦，的神。然后他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啊，一直哭。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赦免我。”他就开始跟神悔改。好，那当他开始跟神悔改了以后，他说神就开始给他看到异象。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异象，他就看到亚伯拉罕牵着以撒一直往山上去。好，然后那个。他就神就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这个亚伯拉罕要牵着以撒上山，神说你也上山，哈，说神啊，那我没有儿子哎，你是要我生一个儿子献给你吗？哈，神说献以撒，献以撒。神他就说那要等我生一个儿子啊，哈，神说献你所最爱的，把你最爱的献上。他说哦，那就是我的先生嘛。好，神啊，我愿意把我的先生，我最爱的先生都献给你，他是属于你的，他把他归给你，他不是属于我的。好，他说当他把他的先生这样子献上以后，他说他就进入一个跟神的连结了。好，然后呢，他里面的那个重担啊，忧闷啊，难过，被遗弃的那个感觉哈，那个伤痛瞬间都没了，神就这样瞬间的医治他。他说他变得好轻松，好开心哦，哈。那他说我把以撒献给神，我也属于神了，我就进入了心腹的呼召，进入心腹的呼召。然后呢，他就开始进入跟神很亲密的相交。好，然后呢，他先生每次从帐篷出来以后，他就开始也进入帐篷。他说他一进到帐篷里去哈，哇，神的同在非常的强，好，非常的强。他就很清楚听到神说哈，你终于来了，我已经等你等很久了。好，那他说神就开始。他进入帐篷以后，神就开始常常的给他看到异象，常常的把神的心意对他说，然后呢，神就呼召了他们夫妻，就开始这个进入这个服侍主的呼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神 灵常常允许震动临到你，无论是疾病的震动，无论是好像你感觉到被遗弃，那个心里的撕裂，那就是被冷落、被排挤，那好像进到一个孤单的环境，神每一方面的震动都为了要震醒你，而且为了要把你震入他的爱里，要把你震入跟他极深的连结里。这就是神的爱，他爱你，他不甘心你还是对他若即若离的，他爱你，他渴望把他一切的丰盛都倾倒在你的身上，因为他已经为你付了代价，他的儿子已经被震碎，震出一个国度来，一个一切国度的丰富要给你。可是他发现你对他不是很有胃口，他发现你还是过那么贫穷的生活。虽然你觉得不贫穷，你觉得你什么样样都有，这正是你的贫穷。因为你觉得样样都有，所以对他不饥也不渴。那个痛，身体的痛、情感的痛、心灵的痛，是与我们有益的。在这种痛里面，重点是你要明白，这是神在对你说话。重点是你怎么来反应这些痛。就像约伯，约伯他是神自己对他的评语，这个人是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好，神很爱约伯，好，所以呢，神就跟撒旦讲说：“你看看，看我的约伯。”神让撒旦去注意他的，知道吧？然后呢，他允许撒旦去震动他，去震动他。好，那这些震动呢？他震什么呢？他把约伯的自义震动掉。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很洁身自爱，很乖乖牌、好学生，各方面很认真。像这样子的人，很多时候是不能让人家一滴滴灰尘沾在他身上的。就你不能说他一滴滴不好，你不能有一滴滴冤枉他的。他是完美无缺的，就他不能忍受一点点的冤屈。那约伯就是这样，对不对？他各方面非常好，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他可以他在一切的被撒旦的那个震动、各种的痛苦里面，他还可以忍受。但是他不能忍受他的朋友这样子的说他。他不能够忍受他朋友好像对他有一些冤屈，觉得他一定有什么罪啊，一定有什么得罪神，他受不了，受不了。这就是他的自义，这就是他的骄傲。而这个很拦阻神，拦阻他认识神。你知道，在我们觉得我自己各方面都很好的里面呢，我就不会认识神。这个叫法利赛人的灵。法利赛人觉得他各方面都很好，可是我们需要有税吏的灵，发现主啊，我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可是当我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时候，我怎么有办法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怎么有办法看别人比自己强呢？因为真的觉得自己还不错嘛。所以这时候神就要再把你震一震，震一震，然后呢，把震掉我的自义，震掉我引以为夸耀的，引以为夸耀，在我品格上引以为夸耀，在我宗教的追求上引以为夸耀的， 我灵命的操练上引以为夸耀。神要把你震掉，在你的恩赐上你引以为夸耀，在你圣经的熟悉度引以为夸耀，神要在你震震掉了以后才发现，主啊，我是那样的贫穷，我是赤身肉体，我是瞎眼的。那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神好高兴。为什么？因为他天国的丰富只能给什么？邻里贫穷的人，虚心的人。虚心就是觉得我邻里很贫穷，我饿了，我渴了，我没有，所以神要你来吃，要你来喝。邻里贫穷，神才能够这样子的再给我们，再给我们。神不怕你一直跟他要，还要还要更多，神不怕，神喜欢一直来跟他要。神只怕你老是吃不下了，吃不下，或者对他太客气了，不好意思要太多。那神要给你，神要给你，这个那约伯呢，他被这样震动了以后呢，他就眼睛，他被震动了以后，然后呢，他就开始发现，他就说，我在炉灰中懊悔，神啊，我以为我认识你，但我才发现我以前只是风闻有你，我现在才亲眼见你，我真的厌恶自己。约伯以前哪会厌恶自己，对不对？那他现在厌恶自己，他在炉灰中懊悔，炉灰中懊悔。那所以呢，神的震动是为了什么？要给他更多。所以后来神给约伯的都是双倍，约伯已经这么富有了，神把他震一震以后，就是要再给他，给他的是双倍，双倍。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那个宝座如烈火，他要把他对我们的那个火热的爱，极丰富的要把他的一切的丰富赐给我们。那除非我们来得着，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一同来治理这个国家。那我们这个聚会，就是今天哈，这个在聚会之前哈，那那个神给我们一个意象哈，就是耶稣呢，就是对来到我们当中的所有的牧师哈、传道人哈、长老执事这些领袖们，耶稣在对你们说，说你们辛苦了哈。耶稣说，我很高兴你们来，谢谢你们忠心的服侍，我要向你们说谢谢。好，那耶稣说，这一次呢，我要把对你们个人还有你们事工的祝福要赐给你们。好，他说那个对你事工的祝福，你个人的祝福，包括神要给你能力高抹，而且神要给你方向，好，就是各样的祝福他要给你。那耶稣说，你去拿袋子来，对他的这些仆人们说，去拿袋子来。然后在那个意象里面呢，他的仆人呢就拿一个小袋子来，好，这样，然后耶稣就那样笑笑的，这样哈，然后这个仆人就再去换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哈哈哈。那然后呢，耶稣就笑笑的，还是这样摇摇头啊，就是不够哈，你胃口怎么这么小呢？哈，然后呢，这个仆人呢，就再去拿一个好大的袋子，像那个很大的垃圾袋那种袋子哈，很大的袋子就拿来，好，而且是新的袋子，好，那然后呢，耶稣才笑着。很同意的笑着，然后呢，耶稣就开始倾倒他的祝福，倾倒下来。也就是说，耶稣盼望每一个 你这次来到这里的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领袖们，主耶稣盼望你要对他有一个大的期待、大的信心，不要胃口那么小。而且他说你要带着一个新的皮带来装，新的皮带，不要旧的皮带、旧的观念、旧的以为说，哦，神要祝福应该是从这个讲台这样祝福我，或者神要祝福应该是怎么样祝福我。不，神会用各样的方法要来祝福你。所以另外一个代表同工看到的是，是那个老鹰这么大，就是像会堂这么大，他的眼睛一直看着讲台，一直看着讲台，就是他从台上，他从天上这个食物来，然后要来喂养。好，那个老鹰在这个那个一般是预表到先知，也就是说神先知的灵呢，无论借着敬拜，他就是那个老鹰眼睛一直看着这个台，这个讲台，他借着敬拜，借着讲台，他要一直把天上的食物一直来喂养，一直来喂养。好，然后呢他就说他会一直那个这个食物，这个食物是足够分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不是只有一份在嘴上。我刚刚讲的第一个那个是为着牧师传道人，神要他拿大袋子，但是另外一个是讲到老鹰为所有的人，是神一直的供应下来，一直的供应下来。那然后呢神就是说，你们过去被欺负、被侮辱、被打，就是说这个老鹰说我都会把它挡在这个会堂外面，我不会让这些欺压你的灵进来，我会就说这些欺压你们的灵我都用我的整个的羽毛我把它挡在外面，我要来医治你，我要来喂养你。你们发现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美善的神，他常常跟我们讲安慰话，他就是一直要我们明白他的爱，他的爱，他要我们明白你一切的遭遇，一切的遭遇，你要知道那是我对你极深的爱，你要对我有一个正确的反应。怎么样正确反应？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这位姊妹，她先生这样子，她不是觉得那算了嘛，那我们就离婚好了，我们反正道不同不相为谋嘛，你在天上你继续去天上过天上的生活，哪有这个样子的，然后就分了嘛，不是。你在震动的里面，你在痛苦的里面，你要一直向着神而去。神什么时候开始跟他讲话？是经过很一段的时日，他一直跟神说，一直，神啊，我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神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先生会变得这样，神啊，你实在太残忍了，你怎么会这样子抢我的先生呢？他就是一直跟神讲，一直跟神讲。你可以把你的痛苦、你的情绪都可以发泄在神身上，但你的情绪不要去发泄在人身上，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待这个情绪，只有神，而且神乐意担待你的情绪，他为你受了鞭伤，他诚然担当你一切的痛苦，他凡事经历过试炼，经历过试探，他并非不能体恤你的软弱。那他就是要你明白这一切的震动都是与你有益的，他要震掉我们身上那个宗教的灵，他震掉我们里面的那个软弱贪婪，他要这个震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所有你会被他勾上钩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说，在你的里面如果有错误的羡慕， 我羡慕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羡慕成为一个这个大布道家，或者成为一个牧养几千人的很有名的什么旅行的这个医治布道家，或者我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就是说我有一些错误的羡慕的，或者我要成为一个被人家怎么样爱戴的，反正或者我要成为一个多么有钱的人，事业飞黄腾达，或者是怎么样，就说所有你的这个错误的羡慕，神会把你震动掉。为什么？因为这些错误的羡慕，所有耶稣以外的错误的羡慕，都会成为敌基督可以勾你上钩的，你就会进入因着妥协而进入他的毁灭的里面。所以这个我们第一堂我就是要讲到一个国一个人为什么会被震动，就是因为不认识神的爱。什么时候我们对神的爱怀疑，觉得神如果做这些事怎么会是爱呢？神啊，你到底在哪里？我现在一直发生的这些事，我都也摸不着你，看不见你，你也不回答我，你在哪里？好，就说你对他怀疑，而且不相信他的爱，你觉得有他是爱，就不会有这些事发生。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子 的心态，那我们就是随时会被震动。会被震动，随时都会被震动。我们需要对我们神的爱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他允许仇敌向你发怒，他允许仇敌攻击你，他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都是他的爱。你明白吗？是他故意要来震动我们，这是他坐在宝座上他完全的智慧所计划的。你有发现这个连我们中国人都讲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不对？你太久没有一点什么事震动的话，渐渐不饥不渴不冷不热安坐在宝座上，不是亘古常在者坐在宝座上，是老我安坐在宝座上。所以不认识神，对他也不饥也不渴，也没什么需要。所以神允许一些痛临到，神允许一些苦临到，那个常常是帮助我的灵魂苏醒的时候，是帮助我的灵魂苏醒。那我就盼望我们对神要有一个真实这样子的认识，好叫我们对他有一个对的反应。当震动来临的时候呢，我们最后看这一处圣经，在这个哈该书第二章第六第七第九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那神说呢，在末后的日子他会再一次来震动天地沧海旱地，他都会震动，他万国他都会震动。所以你没有办法逃到哪一个国家去躲避，每一个国家他都要得着，他都要来得着，他都要来管理。好，那他震动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呢，当我们他震动万国的时候，他说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那个小字说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 也就是说当他在震动万国的时候，万国所羡慕的是谁？就是耶稣嘛。好，当他在震动万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来寻求他，而当我们来寻求他的时候，他就会大大的向我们彰显他的同在，他就被欢迎，他就来到，而他来到了，这殿就满了荣耀，教会满了荣耀，我们的里面满了荣耀。然后呢，他说在这个地方我必赐平安。所以呢，他震动的目的呢，就是要使我们有平安，是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平安，是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充满了神的荣耀，神的平安，这就是他震动的目的。一个真平安一定是需要经过很多很多的震动，就越来越平安，越来越连于这位神，那这就是他震动的目的。所以我们好不好，今天就是我希望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如果我们对神过去有一些误解，觉得哦，主啊，原来你让我发生这些事，原来有这些苦，是你对我的爱，那我居然是这样子误解你，对你错误的反应，以至于我里面满了苦毒，那主，我今天要跟你悔改，我要跟你悔改，我要来拥抱你的爱，我不怕你震动，我愿意你来震动我，我愿意每一次的震动都把我那些拦阻我认识你爱的、隔绝我跟你之间亲密的关系的震动掉。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姊妹，她本来是跟先生很好的关系，很好，常常可以一起分享、一起交通。可是当神震动临到了以后呢，目的是要什么？使他们邻里进入更深的相交，而且进入神对他们的呼召，否则他们只停留在夫妻也蛮相爱的一个交通而已。但是这个是进入灵里面还要更深的，而且一起进入神的呼召。所以我们要来就说所有的生病苦难都是为了要使我们来寻求神，以至于我们开始心向着神醒过来了，柔软，然后开始发现神的慈爱、神的美丽，然后才发现哦，原来你让我遭遇到这一切，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烈火中的思念》，烈火中的思念。如果你愿意来跟神说，阿爸父啊，我真的过去误解你了，我现在知道你对我的爱，那个烈火的爱，坚定不移的爱，在你的带领底下没有一样是错误的，整个历史你的架构历史都在你的预定里面在进行，我的一生也都在你的计划里面在进行。所以阿爸父，我要来称谢你的爱，我要拥抱你的爱。好，我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事，我也不怕以后发生什么事，我要一直来拥抱你的爱。你可以来前面，还有过去有什么误解神的，都来跟神悔改。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Oh,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惠，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